企业经营有所变，有所不变。Hello， 欢迎大家收听《经营难不难》这么一个 podcast 的节目。那本节目主要分享是经营管理上的实务跟观点。本人历经40多年来专业经理人的这个职业呢，就是希望透过实务的经验来提供企业经营的一些的看法跟做法。那在资讯栏下方呢，有更多关于经营管理的课程以及关于我的这一些经历呢，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从下方陆续的去查看。大家好，我是 Richard 陈宗贤，欢迎大家再一次的收听我们 Podcast 的时间。那在今天一样，我还是邀请我们 Clare 经理呢一起跟我来进行我们这一场的 Podcast， 等于也是在衔接上一个主题 KPI 呢成相关的。OK， 首先欢迎 Clare 参加。
谢谢教授。各位听众好，我是 Clare。 教授，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觉得很心动，2024年公务员要调薪 4%、
那个没什么心动，
我们都没有调 4%
真的吗？
我觉得现在的劳工非常有感哦，薪水都不会动，可是我们的所有的物价，我们的生活支出不停的在涨价。
对，
然后我前一阵子看到有一个人力银行，他对那个上班族做一个调查哦，大家期望加薪值应该在落在多少？结果大家出来的这个期待是6000块。
嗯哼，
我相信6000块对于老板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因为这个金额非常非常高。可是对于员工来说，我要怎么样可以创造6000块加薪？其实以现在的环境，他的方法很多，比如说他可以直接跳槽，他也可以斜杠，那他也可以去赚奖金，他也可以去做投资，他有很多的方式来达成。可是对于企业雇主来说，我今天如果员工流动率很高，最后痛苦的还是我，因为我就是没有人。对，那上一次我们谈到的绩效考核，绩效考核里面后面我们有提到说要联动，比如说薪资调整啊、升迁啊、其他的激励办法等等，所以留才变成对于老板来说还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对，
所以今天想要跟教授来互动，比如说像调薪，比如说像职涯发展这些主题来跟教授做互动。好，第一个是想要来谈调薪的部分哦，因为我们知道雇用一个全职员工，除了员工领到的薪资以外，其实企业还要负担的是他的劳保健保，可能还要负担他的有一些职工福利、教育训练等等哦。那光是劳健保的这个企业的支出，大概就占了员工薪水的18-19%。其实也是蛮高的，所以调薪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是不是先跟大家来谈谈调薪的目的跟意义？
OK， 调薪的目的跟意义基本上分成了两个部分来谈。第一个是对他工作的一个肯定的一个调薪，第二个是因应物价水准的变动，那如何去满足员工在整个生活上头的一个需求。所以从这两个出发点去看，所以调薪一定是企业基本上头的一个压力。所以薪资为什么会分成固定薪资跟变动薪资？因为固定薪资是我给你的一个固定，那变动薪资就是奖金。就是奖金。好，固定薪资不管你做得好做得不够好，反正我就是会给你这个钱。那变动薪资就是奖金，奖金就分成为业务奖金、正干奖金、绩效奖金、年终奖金，那是属于奖金。好，奖金是额外的，可是固定薪水这个部分的调薪是调在固定。所以基本上我都会给一般的企业这么一个建议了，不管政府怎么调，反正企业应该每年要有5%的调薪幅度，这个才会是一个好的。
每年5%，对，很多老板要吓死了。
本来经营就是要这样啊，否则经营业绩没有成长，你为什么要经营？那5% 的调薪，不要认为说我业绩要成长5%了。没有5% 的调薪，薪资是总费用里头的一部分而已啊。那我绝对同意，薪资会占总费用里面的10%-20%。好，假设20%，5%×20%，才多少？你真正的费用里面占的比例不会很高。所以企业在经营上都必须这么想。
理解。您刚才有提到那个经常性薪资跟非经常性的，好，那经常性薪资里面，比如说就包含了本薪、职务加级，还有津贴，还有一些补助。所以我们在调薪的时候是调本薪跟职务加级吧？因为我看公务人员就是调这两个部分。
理论跟实务上来讲的话，假设有本薪、职务加级，调薪是调本薪，职务加级不太调。职务加级不一定每年调，职务加级要看一个阶段才会去调职务加级。那本薪理论跟实务都是每年都要调。所以我们在讲的调薪是调这个。
OK。那津贴呢？
津贴不一定要调，津贴也不一定每年调。简单讲，职务加级啦、津贴啦、补助啦，都是不一定是要每年调，而是某一个阶段才是需要去调。
OK。那同样，我今天好教授说的，我们要调薪5%，有的员工绩效考核90分，有的员工绩效考核50分。
对，
请问他们要怎么调薪？一样调？
那很简单了。5% 是我的预算5%，可是要调多少是看他的贡献，就是绩效成绩的结果。可能有的人调10%了，有个人不调啊，那夯不啷当加起来，我的调薪的总数来除以我未调薪的总数就是5%，所以去抓那一个5% 是我的预算值。可是接下来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了。
就是我有个标准值在那儿，可是绩优员工我就多调一点，绩差员工我就是不调或者是调的少一点，
对，
这样子。然后再来是非经常性给付，比如说奖金，奖金就属于非经常性的。
对，
那教授是不是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奖金？我知道有非常多类型嘛，比如说业务奖金、生产奖金，我们还有中秋、端午、年终等等，然后专案奖金等等，是不是就是大概奖金就是这一些呢？还有没有其他的？
就没有了，就这些名目，
就这些名目了。那业务单位很好理解，比如说我就是领业务单位的业绩奖金。
对，
那非业绩单位的呢？他们是领
绩效奖金，
领绩效奖金。
对，那业务单位或生产单位，他们有业务奖金、生产奖金，理论上跟实务上来讲的话，可能都是每个月或每两个月或每一季发一次。那为什么连业务奖金都会分成每月发、两月发、季发？那就要看行业属性。如果是做国内的销售的一般的直销，那都是每个月计算的。好，那有些行业会用两个月去发一次，不过这两个月的比较少。但是季发的多半发生在什么情况？多半发生在于做外销的。或者做经销的。因为外销跟经销常常从开发到缔结要一段时间，所以都是用季来核发奖金。所以这个是依照行业的特殊属性呢去做奖金的设计。好，那除了业务生产奖金之外呢，就叫做绩效奖金。绩效奖金多半用在于幕僚单位或后勤单位。因为我们就要看绩效，绩效考核呢不一定是每个月都要去发，而是可能会配合每一季去发。那我的操作都是每一季我都结合的端午、中秋，所以我就把它称之为叫做节庆奖金。如果把这个变成节庆奖金的话，我连年终都进来。所以每年三大节我一定发绩效奖金，就是端午、中秋跟年终，就春节。那春节就结合年终奖金，所以这一个奖金就会比较高。那端午跟中秋就会比较少。我在过往主持企业，我交代我的 HR 部门在招考的时候都会跟来应征的人讲，我们公司没有什么特别好，我们就是一年16个月。来应征的人就很快乐，就会很好奇问那16个月怎么来的。好，那16个月就这样子，一年12个月，然后端午一个月，中秋一个月，年终保障两个月，这就很容易找到人。好，那这个一个月一个月两个月就是绩效奖金。
OK， 所以我反过来问哦，绩效奖金业务单位有领吗？
业务单位没有领，因为他已经领了业绩奖金。
那在情感上面，员工会不会觉得我没有领到，我没有领到？
那他就不要做业务啊，来做幕僚啊。其实他很笨，业绩奖金领的比绩效奖金高多了，因为他是非经常性给付嘛。
对。
好，那就是你每个月都可以拿得到啊。绩效一个月才领一次啊。对不对？好，我们假设刚刚我叙述到的端午、中秋各一个月，就变成两个月，你把它除12，
那
就多少？就不多嘛，对不对？那你业务奖金是每个月都在领，搞不好你的领的加起来都比他的一个月高多了。
那反过来说，比如说我一季一季看，我前面做的不好，我可能端午就没有了。
对啊，
对不对？就以全公司来看，我端午就没有了。
对，
再做不好，我中秋也没有了。
也没有，对。
啊，所以我记得教授常常讲说，做业绩是全部人的事情，
啊、
不会是只有业务单位的事情。
没错，对。
那奖金率怎么设计？因为我们刚刚有提了非常多奖金嘛，生产奖金、业务奖金、绩效奖金、年终奖金等等，这个比率我知道教授有一个黄金率，对不对？您的黄金率是什么呢？
这提供给大家参考。我的人事总费用里面，薪资大约占10-15%。
总费用是包含
人事总费用，包括薪资、奖金、训练、劳健保啦等等的，全部加起来叫做人事总费用。那这中间就有薪资占大部分嘛，大家都清楚。好，再来我们就要看薪资之外就是奖金，所以这两个占大部分，其他的当然存在这种科目，可是占比不高了。那一般来讲薪资是占10-15%，就要看行业特性。奖金就是根据毛利率的10%去设，假设公司的毛利率40%，那全公司的奖金率就是4%。
是。
啊，这4%就是营业额的4%。假设营业额是1000万，那我4%就40万。好，那我这40万就是奖金。那这4%里头呢，1% 是业务奖金或者叫生产奖金。0.5% 绩效奖金。再来 0.5% 是专案奖金。再来 2% 就是年终奖金。哦，所以刚刚我们在谈绩效奖金的时候，你就有提到说，那会觉得业务可能会觉得我干嘛去领业务奖金，我领绩效奖金，他笨。因为奖金总数是绩效奖金的2倍啊。只是它是一个变动啊，你好你就领得多，你不好你就领得少。
对。
那就看你的贡献嘛，非常合理啊。
那我再问一个实际点问题哦，那个我们是要用含税还是未税的毛利来算这个奖金？因为我们税有5%嘛，那老板是税后发，有的是税前的那个金额拿来算那个百分比的奖金。
这个我就不会非常硬性的强求。那以我的习惯，我永远不喜欢去做两次工，所以我都是含税。
含税，用含税金额去算。
含税啊，因为我们营业额也是含税啊。对不对？营业额绝对含税的。我如果看到一个老板营业额用未税的话，这个老板有够刻薄的。他这边未税下面还要再弄价值税再报一次，岂不是扣了2次？那是不对的，一定含税。含税在统计上，在系统的运作上也都是才能够比较快啊。
好，再来是假设我公司有比较多个业务单位嘛，那业务有的部门有达标，有的部门没有达标，那这个业务奖金要怎么发呢？
哦，达标的有，没达标的就没有
就没有了。
对对对对对，我这里面再举一个例子。那万一公司呢亏损的话，那有达标那个部门能照领，
照领。
如果老板说今天公司亏损，所以你们达标也没有用，那这样的话，那好的人会跑掉。对对对对对，那是管理不当嘛。那是属于上位者，不管是老板还是主管，管理不当。
OK， 好，那再来是我们什么时候发奖金？次月嘛，通常都在次月发。
通常我的习惯做法啦，薪水都5号发。奖金都15号或20号发，所以我在经营上头，我们 HR 跟所有的应征的人都讲，来我们公司，我们每个月发2次薪水，一个是正规的薪资，一个是奖金，所以每个月都发2次。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五号常常会碰上什么连休假期，薪水绝对不能够缓发，必须提早发。那你连休假期如果把奖金要在五号发的话，那你计算上就会来不及。那然后忙中就有错。第二个还要加班。那为了算奖金再加班，成本就增加了嘛，对不对？所以我通常都在15号或20号。那这样给计算奖金的人有充裕的时间去算奖金。
还因为很多公司是有应收账款的，所以如果这个应收账款还没有收回来的时候，基本上应该不可以发奖金。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这是台湾很多公司从老板到主管因为无知所犯的错。记住，业绩是业绩，时机是时机，不一样的定义。业绩是我做出来的业务的绩效，时机是我收款的业绩，那我发奖金是用时机发奖金，用业绩算奖金， 记住啊，用业绩达成率算奖金率，然后呢收款用时机来领奖金、
嗯、
如果你没有在公司规定的期间内把钱收回来，这个奖金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对，那这个讲好听叫激励，讲不好听叫处罚，那本来就是处罚，你为什么不按照规矩收、
嗯、
对不对？我钱要给你，是你不想领的、啊、
我有听过老板那个钱都没收回来奖金就先出去
那个是老板很有钱，
很有钱，很佛心的老板。
对啊。
好，然后还有一个有听过老板讲的，就是哎，我们今年业绩不好啊，可是同仁很辛苦啊，所以我们还是想要发年终奖金啦。结果、嗯、教授你知道他是借钱来发年终奖金、
哦、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对老板来说其实真的压力很大了。
对
对，所以是不是可以建议一下老板可以怎么做呢？我们不要借钱发年终奖金啊。
说不发年终奖金不是不好，不是不对，可是在我的经营原则上面，不发年终奖金有点说不过去。俗话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那公司为什么经营到亏损？老板要负最大责任嘛，总经理要负最大责任嘛，对不对？好，那老板或总经理也可以怪罪员工或团队，说你们都不配合，你们都不了解我的苦衷，当然怪来怪去最后还是没赚钱嘛。可是站在你愿意当老板的立场上头，即使亏损你也必须象征性的给一些嘛、
嗯、
我没有说要给一个月，你可能给个几千块或给个一万块，那意思意思、嗯、那当然这个心就会痛啊，可是你必须要痛啊、
嗯、
员工才能够留得住啊、
嗯、
否则大家全部跑光啊、
嗯、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从情分的立场上来看、啊、
嗯, 嗯，那公司是不是也可以从先提拨一部分作为奖金的预备
啊？这个提问非常好，在会计学上告诉我们，正规的公司每个月都要从所发的薪资提拨 10%、
嗯、
它有一个会计科目叫做年终奖金准备、
嗯、
或者叫做奖金准备、
嗯、
那这个就是换作年终奖金用的、
嗯
哦、所以每个月提 10%， 假设我一个月的薪资花100万，那我就提拨10万，所以一年加起来就120万了，对不对、嗯、那我120万来除以100万，是不是我就有 1.2 个月？
对。
好，为什么我们会公务员会 1.5 个月，那一般民营企业也都 1.5 个月、
嗯、
都是因为 1.2 个月发下去，破月的破年的他就领不到全月份，那全年都待的就可以领到 1.5、
嗯、
所以最少都 1.5 的原因在这里、嗯、
您说 1.5 个月，我们以前常常听到新闻讲14个月的，
嗯，
对，我想要问这个传言到底是怎么算出来？14个月是用，我知道有很多是用底薪，底薪去算14个月、啊、可是底薪给的非常非常非常低，
对，
因为它是用多名目薪资嘛所以他用很多很多名目去灌那个薪水，然后灌出一个金额，可是等到他发年终奖金的时候，我是用底薪去发，可能那底薪 maybe 1万多，我不知道，我随便乱讲。教授有遇过这样子的状况吗？
有啊，真的有啊。故事发生在这个，我就深受其害。不能说深受其害，我就身历其境。话说1969年，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在金融机构工作，我是半工半读上来的、嗯、我一方面念研究所，一方面在金融机构工作。那在那个年代，金融机构都被称为叫金饭碗，大家只要听到你在银行体系、金融体系，哇，很棒很棒，听起来很棒嘛、嗯、年终领20个月，多棒哦！但是这个冷暖自知，我的总薪资6930块，我的底薪1900块，本薪哦，其他都是加急、
嗯、
我还有房屋补助什么津贴，就一大堆了、
嗯嗯嗯、
反正多名目嘛、
嗯、
其实我的本薪只有1900块。
嗯嗯，
好，那我那一个年度领到年终奖多少呢？领到2万块钱。对，领到2万块钱。哇，2万块钱很多哎，2万块钱除以1900块，你算算看几个月。
嗯，
对的，10个月就19000了嘛。
对，
所以我都领10个月，那是骗人的。2万块除以6900块才几个月，3、4个月而已啊。
嗯，
所以这个都是在那个年代啊，因为多名目的关系造成的一个假象。可是现在企业，我一直鼓励全薪制，甚至于我在我组织的一些企业，包括我在联盛，现在我交棒的情况怎么样我已经不管了。以前我在组织联盛的时候，联盛是采单一薪俸制，你多少就是多少，所以我给你3个月就是3个月，
嗯，
没有什么底薪的问题。
嗯，
那为什么我一直这么主张？各位都知道，我在教劳动经济，我在教劳动法， 现在的劳动部所有的官员通通都是我学生了，我自己不能违法、啊、
嗯，
所以我是采同一心弄，我没有用多名目，因为劳工保险是用全薪保险，不是用本薪保险、嗯、所以投保薪资是全薪不是本薪、
嗯、
台湾有很多的老板都是投机取巧，用本薪，想要用本薪减少投保费用，他通通都违法，他被一逮到就要罚20倍，所以干嘛要去冒那个风险，对不对、
嗯、
所以我都鼓励人家，你就用全薪投保就好了。
嗯嗯。
还有一个重点补充，那就是整个薪资的结构分成为经常性跟非经常性嘛、嗯。那经常性是3个月内有发过的就叫做经常性。
3个月。
非经常性就3个月以上才发的叫做非经常性。
嗯、
好。那通常我就会把很多的奖金，比如说我的绩效奖金为什么拉在3个月以上才发、
嗯，
叫做节性奖金，端午啦、中秋啦、春节啦、嗯、就是超过3个月嘛，超过3个月变成非经常性，这样不会影响我的投保薪资，但是会影响二代健保。
嗯哼，
所以当我在花这个的时候，就有二代健保要扣，那劳保局呢也会来追，可是我常常跟企业讲，哎，我们可以申诉，劳保比较体恤资方，所以你的申诉都成立，
嗯，
只有健保申诉没用。健保因为缺钱，所以死都要钱，所以各位听众一定要注意到经常性给付跟非经常性给付、嗯、要分清楚、
嗯、
这样的话我的投保薪资不会一天到晚在变动，这样会增加我们作业的困扰。
对，
好，所以先补充回答。
OK， 好，我们刚刚讲了非常多关于调薪奖金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比如说像职涯发展，职涯发展我觉得现在也是员工很在意的一个事情，我在这个公司我可以怎么样发展我的这个职涯，然后我接下来还可以挑战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在面试的时候公司会问这个员工说你自己有没有3到5年的职涯发展，可是面试者也会问公司说那公司接下来3到5年的发展是什么，因为大家都想要好上更好嘛。那教授也有常跟我们提在这个职涯发展里面有所谓的专业职跟这个管理职、
嗯嗯、
那是不是这可以再帮我们跟听众多说一点，专业职跟管理职它的这个发展重点是什么呢？
应该这么讲，第一个要去注意到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位，基本上一定要去注意到它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所以应该要有一个教育训练还有一个认证的制度，那透过教育训练的培养跟认证的培养来作为员工的升迁的一个依据、
嗯、
那如此一来大家都是立足点平等嘛，没什么话好说、
嗯、
那也透过这个公司花教育训练费用才有意义跟价值、
嗯，
否则很多公司会很困扰的是说我干嘛花这个钱，我花这个钱就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他们也都不会领情。我听完之后我笑一笑跟他们讲说，问题出在于你没有把它跟升迁结合，跟它的激励结合在一起，所以你这边花的钱就会觉得好像肉包子打狗，其实我都一直把这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这边花的钱对于我下一个阶段的团队的提升跟成长跟人才的培养就成正相关，
是
这样一来就不会白费了。
那因为职涯升迁也跟薪资、薪资有关，所以刚前面我们谈了很多、
嗯、
那比如说我讲一下主管加级好了，主管加级这个东西，如果我今天我真的在那个位置上做得很痛苦，然后我跟哥说我不要做主管了，好，我真的不做主管了，那我这个职务加级就这样拿掉吗？还是是有没有其他办法？因为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到那个劳基法里面，在你要调降员工薪资的时候，你必须要跟他达成什么样子的协议、
嗯、？OK， 非常好的一个提问。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劳动基准法讲的薪资讲的，当然讲总薪了、全薪了、嗯，可是职务加级的部分是单独要拉出来算，什么交通津贴啦、什么补助啦，或者是加班的全部列为薪资的一部分、
嗯、
可是职务加级要另外的解读，当你不再当主管这个加级拿掉，不是我减你薪水、
嗯、
是因为不担任这个职务，所以这个本来就没有的、
嗯、
这个在工作规则里面就要写清楚，如果写清楚的话就不叫做减薪、
嗯、
减薪就变成我把你的本薪下降才叫做减薪，那个就要经过当事人的同意，
是、嗯，所以那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方式说，我不动薪水，但是我把主管加级变成别的加级呢？就是等于他不担任主管职的话，他就得回到专业职嘛。
对啊。
对，那专业职，比如说是不是就是透过比如说认证考试，
他就领那个专业加级。
领专业加级。
对对对，比如说举例哈，我是一个管理阶或者是一个技术阶，那我有我的专业加级。好，那领主管加级就没有专业加级，领专业加级就没有主管加级，所以当我不当主管的时候就回到专业加级。好，当然主管加级比专业加级可能会多个两三千块，那这个在工作规则写清楚，薪资制度写清楚，那大家都没有争议，当事人也才不会觉得说我不当主管我好像一下子就损失六千块八千块，不会，可能少个两三千我同意，那这是在公司的薪资结构里面去定义的。所以再简单补充一句话，不要随便升主管，你升错了将来下来的时候很麻烦。
对，因为这个里面就会牵扯到好多好多的内容。
对，
所以我们光就一个比如说职涯发展升迁或者是 KPI， 上一次我们谈了 KPI， 其实它这个里面整个会联动的就会是我的升迁，我的奖金，然后我的职涯发展，然后我怎么做考核等等，它都是整个像人资九大循环一样，它是整个绑在一起的。
对对对，没错。
对，所以我今天要这个东西都要走得顺，变成我在每一个环节上面我都要很清楚。
对
对，才有办法知道它的前后因果关系跟会造成什么样子的联动。
对
对，
正确。所以这边我有一个补充提供给各位听众一个参考，想当主管跟老板的人，除了你的本职专业之外，你一定要先懂人力资源，因为你一定会碰上。
对，
可是很多的老板跟主管觉得说这不是我的事，这绝对是你的事。人力资源管理不是 HR 部门的事，是主管的责任。那 HR 部门在干什么？我在这一个相关课程上我都一直教 HR 部门在做 HRA， A 就是行政 Administration， 所以他是在做行政。
对，
HRM 是老板跟主管的责任。
对，因为在实务上面我们看到很多，尤其在中小企业，人资大部分都是在做那个行政，就是教授说在做这些 paperwork 的东西，然后每次扯到教育训练的时候也是这个人，可是他对于教育训练的目的意义跟他所有联动的职涯发展他是没有概念的。
对，
那老板也不好好的来了解这一块的时候，就会很容易造成学习有落差。其实在过去我们也谈到很多团队培训的时候产生的一些问题，其实最终的那个终结者还是在老板自己的这个认知上面。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鼓励老板们，您跟您的重要干部跟团队还是要来上课。
对，
来了解这个人资的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课程。
正确。
非常谢谢教授，我们今天很简单的谈了一些薪奖制度的观念。
谢谢。
那在人才发展啊薪奖制度上面，如果您想要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都欢迎来参与教授的课程，课程资讯我们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今天非常谢谢教授。
谢谢你的参加。谢谢
谢谢
谢谢。
喜欢我们节目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回馈听众免费报名一场价值2500元的连胜气管讲座活动，请填写资讯栏的表单，会由专人与您联系哦。